根据《明慧网》报道，中国再传出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致死的案例。湖北省安陆市两名法轮功学员王艳峰、盛翠莲4月14号在给人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的时候，遭到城乡乡派出所的警察绑架，关押在广水市第一看守所。两人因为绝食抗议遭到毒打，王艳峰于9月24号过世，盛翠莲目前生命则出现危险。根据明慧网3号的消息报道，四川大学高分子学院退休副教授丁哲阳从事教育工作30多年，培育无数宝贵人才，是同事和学生公认的好人。2007年9月13号，丁哲阳被中共当局以修炼法轮功之名非法抄家关押。2008年9月27号，丁哲阳和其他1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审判。原本健康的丁哲阳这时已无法自行走动，近日他被送进成都青羊区医院。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送进这个医院之后不久都导致残疾或死亡。
法轮功学员游显邦9月18号晚上在佛山市南海区罗村镇讲述法轮功被当局迫害的真相时被当地警察绑架，目前被关在广东省南海看守所，所方不允许和家属会面。游显邦在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多次遭到南海610和佛山警察监控骚扰，2000年遭劳教，之后转送到三水洗脑班迫害。
根据明慧网6号的报道，辽宁沈阳法轮功学员辛宏元与魏于红夫妻自今年5月24号无端的遭到警察及610组织人员绑架关押至今。辛宏远是在上班当中被绑，魏玉红则是在家中帮孩子准备午饭时被绑。闯入者不但抓人，还抄走了包括法轮功书籍、电脑、手机等物品。家属检查发现还遗失了人民币1000元现金。辛宏远夫妻被带到派出所，整整遭到6个小时的凌虐，针刺手指头、烟头烫、电棍电击等。魏玉红在被移转铁西看守所时，体检时发现全身是伤。
据明慧网8号报道，今年36岁的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居民孔红云，在今年3月14号被当地国保大队警察以修炼法轮功之名绑架，非法抄家，并查封他赖以为生的诊所。孔红云10岁的女儿焦急地盼望妈妈回家，欲请社会各界给予关注。
加拿大的电脑安全研究人员发现，多达6900万人使用的网络电话公司 Skype。在中国的合资企业 Tong Skype 会监控用户的聊天内容，过滤敏感信息并留下记录。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一个专门研究网络控制的小组 Citizen Lab 10月1号公布的报告中指出，在 Tong Skype 的8个服务器中储存了100多万笔记录，当中包括中国用户以及他们交谈的用户个人资料等。报告说，储存这些服务器的敏感字眼包括了法轮功、共产党、九平退党、六四、西藏、台独，甚至是奥运会、民主、地震及奶粉也是关键词之一。这些经过编码加密的敏感信息清单被放入 Tom Skype 的软件中，以防止用户文字聊天时使用这些字眼。同时，聊天内容会被传送到 Tom Skype 的服务器中，用户的手机号码和手机短信也会被一并记录。报告中还说，在短短2个月内，研究人员就搜集整理了44000名用户传送的16万6000笔违规信息。虽然没有证据显示中共政府与 Skype 的监控系统有关，但研究人员怀疑这套系统是由中国网络警察与 Tom Skype 联手运作的。隶属拍卖网站 eBay 的 Skype 公司表示，他们从来没有掩盖中国的合作企业过滤短信的真相，因为这项做法是符合中国法律的。这让人联想到了网络搜寻引擎雅虎。根据《纽约时报》10月2号的报道，2005年雅虎因为提供中共政府用户资料，导致中国记者施涛被判刑10年。事后雅虎辩称他们只是遵守中国的法律行事。美国华府律师叶宁表示，即便中国对于经商和投资者具有管辖权，但如果与国际公法互相违背，监控网络用户信息仍是不允许的。
所以呢，作为一个就是这种跨国公司的 CEO，他就是做表面文章，他说我们必须尊重所在国的法律政策，这种回答是一种诡辩。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缔约国，那么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和联合国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公约都规定了每一个个人都有自由获得资讯的自由。
有报道说，中国的巨大网络监视系统金盾工程屏蔽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网站。中共的解放军报在过去也确实提过中国的第四军种，那就是所谓的网军，负责从事网上作战。
中国大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两位法轮功学员刘艳云和曹秀霞，因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被中共当局多次抓捕、劳教和判刑，并遭受了严重的酷刑折磨和精神迫害。两人分别于今年的九月前后，因为身体极度虚弱，不幸身亡。受害人家属向国际社会紧急呼吁，要立即制止中共当局对于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这位死难者是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刘艳云，55岁，因被中共当局长期关押和酷刑折磨，于9月13日死亡。刘艳云最后一次被当局关押是在2002年9月，警方闯入刘艳云家中把他绑架，判刑2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出狱后的刘艳云骨瘦如柴，长期无法恢复，导致病情加重，不幸身亡。这位是另一位被迫害致死的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曹秀霞，他曾多次被中共抓捕关押。2007年12月，在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再次被当地四峰山派出所绑架，因多年来连续遭受迫害，身体精神受到严重打击，在今年8月31日早上死亡。刘艳云和曹秀霞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都有非常幸福的家庭。刘艳云曾患股骨头坏死，修炼法轮功后不知不觉康复了。曹秀霞的丈夫说，妻子练功后不但病好了，精力充沛，而且性格变得柔和，家庭更加和睦。在中共当局迫害下，刘艳云和曹秀霞的家人也都遭受了巨大的身心痛苦。目前两位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家属紧急向国际社会呼吁，希望更多的正义人士伸出援助之手，立即停止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和虐杀。以上是新唐人记者石原、齐月采访报道。
10月4日，奥克兰部分民众在奥地广场集会，声援4300万勇士退出中共。与会者纷纷表示，最近爆出的三鹿毒奶粉事件是中共独裁的结果。
今年8月，中共为了所谓的奥运和谐，严禁大陆媒体报道因饮用含有三聚氰胺的三鹿奶粉而导致成的结石宝宝。与会者 Margo 表示，目前中国有近 1.5 万的结石宝宝，就可以看出中共无视生命的本质。另一位集会参加者周先生在发言中说，中共这种藐视生命的做法是从1949年就开始了，1949年以后更是变本加厉，而每一个人对这种杀戮的麻木也使得悲剧得以继续。所以三退是为了让这种悲剧永不再发生，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道德觉醒的一个自救过程。前来参加活动的 Shelly 表示，像三鹿这样的名牌企业都可以造假，那么何况小企和家庭作坊呢？他认为造成中国目前毒产品横行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共专制统治下所造成的道德下滑。特意前来参加三退集会的新西兰当地民众 Richard， 由于看到当地法轮功学员在中共使领馆前的和平请愿，从而得知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他在集会中说，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他希望每一个新西兰人都来关注法轮功学员正在遭受的迫害。
This is why I believe it is our duty and our responsibility to support the Falun Gong.
新唐人记者朱迪、汤米，新西兰奥克兰报道。
养生和保健是现代人所重视的，因为可以预防和降低疾病的发生。台南一位王渊甫医生从医已经20多年了，虽然精通中西医，但也发现疾病到了中后期阶段，治疗效果都不好，所以发起身心灵健康研习讲座，提供民众养生保健的知识和方法。
身体健康是大家所希望的，但一般人却有一些盲点。
那么一般人只注重说如何把这个病给治好，那事实上呢，那个病是一个形体，那么在心的层级，一个思念的层级呢，那么如何让它有个健康化的一个思考，那这是其实身体健康更重要的因素。
这次研习讲座的发起人王元甫医师，除了邀请医界和教育界的专家学者来演讲外，更于研习中提供一个养生保健很好的方法，就是修炼法轮功。
因为这个法轮功呢，是1992年李洪志师傅从大陆红传，那短短几年之内就全球就有1亿人得法， 哦，那它的那个保健养生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法轮功是一种很多人都听过的功法，目前在全世界也有八九十个国家的人在学练。
因为我十几年前都就已经看过《转法轮》这本书吧，那对法轮功的话，其实对它的理论上的话我已经很清楚，但是实物上的话我并没有接触到。
法轮功一共有五套功法，才刚学练第一套功法后，郑先生表示，
法轮功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它是怎样动静都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做完以后的话，我刚才就已经在流汗了。那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啊，等于说它应该是一种很好的一种练身跟练心的一种功法。
这样的身心灵讲座在台南县市共有四场，有兴趣民众可来电洽询。新唐人亚太电视谢月平、史进旺，台湾台南报道。
中国国殇日刚过，毒奶粉事件持续升温。马来西亚退党服务中心于10月5号上午11点在吉隆坡市中心举办声援4300万勇士三退游行，随后在吉隆坡皇后公园举行集会，借此时机呼吁民众了解中共的残暴本质。请看本台记者发自吉隆坡的报道。
声援三退的游行队伍首先穿过位于吉隆坡市中心的拉惹拉物大道，直到吉隆坡的重要旅游景点独立广场。随后民众来到吉隆坡皇后公园举行声援三退集会。马来西亚退党服务中心发言人李小姐以国殇民族在毒奶事件中觉醒为主题在集会上发言。李小姐说，
8月1日山路内部已查出问题奶粉真相，但直到9月11日山路承认700吨奶粉受污染，40多天中，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照样播出山路的广告，原因是奥运期间不能有任何负面消息。
他表示，这是中共今年四川大地震隐瞒预报、拖延救灾工作、人为造成重大伤亡后，又一桩为保政权罔顾人命的罪状。公众人士和游客纷纷索取酒瓶共产党和资料的同时，也主动派发资料，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在第一时间了解真相。与此同时，此游行也吸引了大批的警察和市政局人员前来了解这次活动的意义。这是新唐人记者黄美仪、谢秀芳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报道。
澳大利亚民众声援4300万勇士退出中共组织的集会活动于当地时间10月5号在悉尼市中心举行，下面就请看来自悉尼的报道。
10月15日，澳大利亚悉尼退党服务中心在悉尼市中心举行了以10月中华国殇日为主题的声援4300万勇士退出中共集会活动。活动举办在悉尼唐人街的繁华路段，退出中共集会活动引来了不少在场的中西路人驻足关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也到场表演了法轮大法好等曲目，以示对4300万民众退出中共的声援。澳大利亚悉尼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卢振雷博士在发言中说，
问题是中共的假冒伪劣和经济腐败只是表面，核心是政治体制的腐败和道德沦丧。
前中国历史系教授李元华在发言中谈到三鹿毒奶粉事件时，他说，
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在中国大陆的媒体已经看不到了有关毒奶粉的报道，中国的医院也不再继续记录因为毒奶粉造成的婴幼儿的患病的人数。我们今天知道的5万多人婴幼儿的住院和10000多人的正在诊治是9月21号的数字，在此之后中共就不允许医院再记录。
现场还有年轻的法轮功修炼者为与会者送上莲花舞，引来阵阵掌声。当天从早上11点到下午4点，澳洲民众还在贝尔摩公园用展板和横幅筑起了真相长城，向过往的路人讲解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因不放弃对法轮功信仰而遭打压的真相。这里是新唐人记者文心大气报道。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代表10月3日向丹麦首相安德斯·拉斯姆森递交了全球百万签名结果和在丹麦收集的部分签名表。他们呼吁丹麦政府向中共独裁者施压，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驻丹麦代表及支持者多人于3日中午11时许来到位于哥本哈根克里斯钦堡的丹麦首相府。由于首相当时不在办公处，其秘书苏纳斯坦普代表首相接待了调查团成员与支持者。真相联合调查团代表吴女士向苏纳斯坦普先生递交了给首相的全球百万反签名迫害结果请愿信、丹麦本地征签表以及一封邀请首相签名的信函。代表团希望首相能够签下自己的名字，并寄给联合国国际人权委员会，表明自己反对迫害的态度和决心。苏纳斯坦普先生双手接过了签名表和请愿信，并表达了个人的支持与赞许。他答应一定会把这些数据转交首相，并给予答复。吴女士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全球百万联署签名反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活动，旨在通过全世界人民的声音，敦促中国政权兑现自己申办奥运时的诺言，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民众的残酷迫害。新唐人记者小红，丹麦哥本哈根报道。
10月7日晚，社区领袖沙马女士在纽约法拉盛的社区事务会上介绍了3天前她在法拉盛缅街被中共帮凶围攻的情况，并表示通过这次经历深刻体会到法拉盛的法轮功学员所面临的威胁。请看详细报道。
社区领袖玛莎女士介绍说，3天前她在法拉盛缅街路过，被中共帮凶围攻，那些帮凶们还诬陷玛莎推倒了他们的桌子，幸亏有一位目击证人在场，才使这个诬陷无法进行下去。那些帮凶知道玛莎的身份之后，辩解说这是误会，说他们以为玛莎是法轮功学员。玛莎表示，这起事件让她3天以来都在做噩梦，总是梦见有人在骚扰、追赶、攻击她。她震惊地表示，如果她是法轮功学员，就要受到这样的对待吗？就在玛莎女士在法拉盛街头被中共帮凶围攻的当天，法轮功学员张德荣在附近拍摄时还被一名中共帮凶攻击。那名男子先是恐吓，之后动手殴打。
照什么呢？照什么呢？照什么呢？
打人呐！打人呐！你跑什么跑？别跑！
别找死！
警察在稍后赶到现场，认定张德荣手臂受伤，叫来救护车把张德荣送到医院。之后玛莎还去医院看望了张德荣的伤势。玛莎表示，通过亲身经历，她深刻体会到法拉盛的法轮功学员所面临的严重威胁。玛莎是纽约州议会第22选区 A 区民选的社区领袖，今年9月份刚刚成功竞选连任。她的选区包括法拉盛地区。新唐人记者在纽约综合报道。
巴黎时间10月8号晚，欧卫公司股东大会在法国下诺曼底省卡昂市会议中心举行。趁此之际，来自欧洲多个国家和台湾的新唐人支持者们在会议中心前举行呼吁活动，把欧卫切断新唐人对华信号的讯息传递给欧卫公司的股东们。请看来自法国巴黎的报道。
新唐人法国记者站在欧卫股东大会开始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把欧卫公司总裁贝雷塔为获得经济利益，以新闻自由为代价，切断新唐人对华信号的信息传递给前来参加大会的欧卫股东、诺曼地省各大媒体和卡昂市市民。新唐人法国记者站希望欧卫公司股东帮助新唐人敦促总裁贝雷塔不要屈服中共独裁政权，立即恢复新唐人对华信号。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欧洲代表也在记者会上发言，阐述了自由媒体对中国民族的重要性。
是中国人民来说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与会的欧卫股东们都在进入会场前拿到了新唐人的欧卫事件特刊，并询问事件的来龙去脉。许多股东都表示支持自由媒体，会尽其所能帮助新唐人。欧卫公司股东艾健万尔贝奇对记者表示
la liberté de l'information c'est la démocratie
信息自由是民主的根本。
qu'est-ce qu'on peut vous souhaiter de mieux que la pleine liberté de l'information si bien dans la presse dans la télévision à la radio partout。
欧卫公司股东让皮埃尔凯维斯表示对新唐人的遭遇感到遗憾，他会去找法国政 政界人物、议员来帮助新唐人。参加呼吁活动的除了来自欧洲多个国家的新唐人支持者，还有几十个千里迢迢从台湾坐飞机赶来法国的新唐人观众。
我希望大陆的同胞都能够看到新唐人电视台的报道，使大陆同胞都能够了解真相。
欧卫事件引起了法国诺曼底省媒体的关注，法国国家电视三台诺曼底台、法国广播电台诺曼底台、法国西部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法国西部报、法国基督教广播电台等媒体都参加了记者会，并详细采访新唐人记者。新唐人记者严清晰、张子纯，法国卡昂报道。
美国的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结束了加拿大多伦多的演出之后，又来到了瑞士的日内瓦。从10月1号至5号，在位于风景如画的莱蒙湖畔凯宾斯基酒店莱蒙湖大剧院进行为期5天的演出。下面请看本台记者从瑞士发来的报道。
这是神韵艺术团在今年度第二次到日内瓦演出，观众们对神韵的演出十分赞赏。观看神韵的演出，观众们走进了一个美妙祥和的世界。
C'est fabuleux. On voyage, on est parti ailleurs, on quitte le travail où c'était stressant, et là on est.Depuis le spectacle, ben voilà, on est complètement dépaysé. C'est vraiment très très beau. C'est calme comme spectacle. C'est、comment vous dire? Quand on les voit danser, on comprend tout de suite l'histoire. Quoi. Je veux dire, c'est vraiment, c'est très très bien fait, très très bien fait. Le dernier là avec les tambours, c'était fabuleux. Et cette dame qui jouait avec ce, je sais plus le nom de cet instrument, avec deux cordes, j'avais jamais vu ça. C'est vraiment très très beau. Ça sort des sons qui sont subtils, qui sont pas courants. C'est vraiment très très bien.
The spectacle was absolutely fantastic, very aerated, very elegant, as I said, full of color, and it was like an arc-en-ciel. And I think it was like an arc-en-ciel, and it is for all Geneva today.
他们表示，像今晚这样高水准的演出还是头一次看到。新唐人记者昂克周荣，瑞士报道。
中共神七号宇航员太空漫游究竟是真是假？网友再度发现疑点。阿波罗网友从直播的录像中指出，神七指挥官在指挥过程中自曝水中拉近，工作正常。媒体分析表示，所谓的神七太空漫游直播原来是水中模拟的录像。中共官方对于这些重大质疑至今没有任何的回应。下面请看本台记者唐超的综合报道。
动腰动两水中拉近，工作正常。
指挥官说的动腰动两水中拉近工作正常这句话呢，清楚地出现在 YouTube 播放的中共神七直播视频上，大约在五分钟前后的地方。
动腰动两水中拉近工作正常。
此前在神七太空漫步的直播结束后，众多的网友专家已经发现了诸多的疑点，包括在太空中出现了宇航员口中冒出的气泡，以及宇航员手臂的反光镜反射到了属于地上的几排灯组等等。但是呢，中共官方目前还没有对这些质疑做出任何的回应，这让网民们质疑神七没有上天，整个都是中共界媒体忽悠出来的。也有网民提供消息说，过去中共搞的所谓神五和神六升天里面就有许多的疑点。网友质疑说，对照去年11月美国发现号太空人的太空漫步画面，神七出舱的画面太过清晰，而美国的转播画面不仅没有那么清晰，而且偶尔还有杂讯，而神七飞船在画面上一直是静止不动的，神七宇航员像是在一个固定的物体上做演示，不符合飞船飞行的常识，与美国或苏联的宇航员录像也是截然不同的。再有一个值得怀疑的地方是呢，翟志刚宇航员没有完成太空漫步，因为他不像美国苏联的宇航员离开飞船，而是紧抓着飞船的把手。这个疑点在于水中模拟的失重必须借助外力才能悬浮起来，翟志刚的手一旦离开把手可能会浮上来，或者呢因为衣服太重而沉下去。另外，中共媒体发布的神七返回舱落地时的照片也被网友质疑，神七宇航舱依据照片告诉是降落在电脑上，而不是降落在内蒙古的大地上，神奇返回大地却留下了一团待解之谜。分析人士认为呢，中共目前对这么严重的质疑不敢召开发布会说明，这等于是告诉民众网友的质疑是正确的。